嗨，大家好，这里是片刻。和凉茶预约这篇文章已经是一个多月前了，可是我迟迟不能开录，因为我没想好我需要什么样的开场白。大家都说习惯成自然，就是做事的方法习惯了，就很难以改变，再遇到类似的事，也就很自然地按照原来的方法去处理了。而今天要讲的故事，却是惯性失恋。其实听到最后，你们会知道，在那些不被当真的所谓玩笑话里，藏着暗恋最大胆的心声。这里是片刻，我是深深，一起来听凉茶和绿豆的故事，惯性失恋。喜欢一个人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是什么？汪成的回答是告白。而我说，喜欢就去偷他的手机啊。这一年我换了居所，时光没有在意我是不是与这里的气候风景格格不入，反正他就在一直走，不停的洋洋洒洒地写了许多年的初恋，像一列绿皮火车停在了江北的城市里。就算是江南的尘埃暗淡了很多从前闪亮着的记忆，我也不会忘记16岁的时候，我偷了绿豆的手机，就在他打篮球的时候。2008年3月，汪晨和我在场边休息，我抱着矿泉水盯着篮球架下的一堆校服看。汪晨问，喜欢一个人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是什么？他说是告白，而我说，喜欢就去偷他的手机啊。于是我走过去翻出了他的校服，绿豆的校牌很新，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顺着校服袖子摸到了他的口袋，最终拿到了他的手机。我就是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证明了我喜欢绿豆，也拒绝了汪成还没有说出口的告白。汪晨不会出卖我，因为那时候我认定了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女生让他心动。我拿着绿豆的手机和汪晨喝了一半的矿泉水走出操场。他的锁屏很简单，平常的按键解锁之后是干净的系统内置桌面。他的相册是上课用的 PPT 和黑板上的每日作业，当然偶尔也会有他喜欢的 NBA 球队，应该是凯尔特人吧。我拿着他的手机拨了我的号码，然后装进了口袋，顺便喝了一口水。放学后我跟着绿豆，他在前面而我在后面，他的影子融化在大树的阴翳下。挤公车打卡，右手握住扶手，左手自然地放在一侧。旁边的朋友和他说着我听不懂的比赛规则积分和技术统计，我只听懂了他说凯尔特人或许真的可以夺冠。我决定把手机还给绿豆的时候已经是一星期以后了。我百度了很多凯尔特人的资料，球员也好，教练也好，也包括这支球队落寞的那几年。他们刚下体育课，我递给他手机并且撒了一连串的谎。我说，上周我在篮球架下捡到了手机，问了好多人才知道是你的，学长你该着急了吧。四月的春风真美，他的笑容也真美。绿豆接过手机，随手给了我一颗水果糖。玻璃纸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风吹乱了我的头发，而它揉乱了我的心弦。2008年汶川发生了一场地震， 藏独分子特别猖獗，奥凡塞在这城市里紧锣密鼓地筹划着，而我的绿豆也将要离开这个学校，去别的城市或者别的国家。其实真正的喜欢是含蓄的，每天清淡的聊聊晚饭和天气，偶尔调皮贫嘴，但是都只是一点点。绿豆说他的高三乏善可陈，没有什么特别，或许该算我这个捡到手机的小姑娘最特别，让他知道这是缘分。而他不知道，短信里看到缘分这两个字时，我是怎样的欣喜。他每次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我的一点点在意，我都会高兴地在床上打滚，会捂着被子偷笑，会借着手机微弱的光抄在笔记本上，字迹情不自禁地向上偏离横线，无论如何都不想画上一个句号，然后把所有不该属于我的兴奋放肆都变成没有表情的字符，对他说晚安。这就是初恋，像一颗平凡的小星球，围绕着轨道一直一直旋转。他似乎是不爱挑剔的人，不爱和我斗嘴，没有流里流气或者邋里邋遢的毛病。他在初夏的六月顺理成章的毕业。2008年6月18号，凯尔特人获得阔别已久的 NBA 总冠军。我把手机皮肤换成了绿色，穿着绿色短袖衣服去见他，不穿校服的他依然那么好看。我说，凯尔特人夺冠了，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他挑挑眉毛，说学妹你也在看 NBA。 我没说，其实我对 NBA 一窍不通，唯独能把凯尔特人的资料背得滚瓜烂熟，这都是因为你啊。而是挽起他的手说，我喜欢绿色的凯尔特人，就像是我喜欢现在的你。这次告白似乎因为有了凯尔特人而被自动忽略，而我也再也没有过问绿豆我们会不会有机会在一起。七月，我躺在绿豆腿上看电影，他坐在那个背朝阳光的沙发上，端着从微波炉里刚爆出来的爆米花和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冻西瓜。我的脚搭在沙发扶手上，电风扇吹来的自然风带着甜甜的奶油味儿和绿油油红彤彤的西瓜味儿，在我的脚趾间穿梭。我们看爱情片，也看惊悚片。我一边拨弄着他小腿上细密的腿毛，一边看着九江风。女主角问郑希言，我对你来说算什么？我一抬头碰洒了绿豆手里的爆米花，愣了两秒。
我对你来说是特别的吧？
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甜甜的冰淇淋和巧克力都不换。我还是把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他笑得没了矜持，然后低头收拾那被我撞翻的爆米花。一段小小的插曲，让我们没有听到那个叫郑希言的男生的回答。而我也明白，他又一次把告白当成了玩笑。也许就是这样，假装大大咧咧的人总是被人误解，把真心话当成敷衍。他穿着人字拖和短裤送我去车站，出门喜欢先迈左脚，微笑的时候喜欢先敲右边的嘴角，系扣子的时候喜欢从第三颗开始。而他喜欢什么样的姑娘，我一直没有找到规律。八月的绿豆开始忙碌，收拾东西，注册学籍，而我 开始赶我的暑假作业。城市突然很挤，旅游的人一波又一波，马路上会看到很多金发碧眼的老外骑着单车或是拿着滑板。我求绿豆陪我再看一场电影，我和他逛了最后一次宠物市场，我发现我对四肢短小脑袋巨大的小动物情有独钟，比如说法国斗牛犬，我抱他的时候他的口水流了我一手。我回头对他傻笑，我们总有一天也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狗。我知道这句话依然像一句玩笑。月末他走的时候，我给他写了好长一段信，抛弃了华丽的修辞，只剩下这几个月来我们在一起的琐事，像是流水账。最后我对他说，汪晨问我，喜欢一个人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偷走他的手机。他回复给我的是一条短信，他说，凉茶，你这流水账写得太温柔。没错，或许他又一次把我的告白，或者是我的坦白，当成了玩笑。我还是没有说服他相信我说的喜欢是真的，我还是不能知道他是不是曾经为我心动。绿豆离开了这座城市，而汪城让我陪他去学校的篮球场转转。他的话从来没有这么多，像是醉酒的人不停地说着细碎的东西，比如操场拐角的男厕所在左边，而教学楼里的男厕所都是在右边，比如第三个篮球架有点生锈，不能太大力投篮，第五个篮球架下有一行表白的情话。我就那么随意地听着，像是听他讲流水账一样的梦。他走以后，我再也没有听他讲过那么多无关紧要的话，我也没有探究那个篮球架下有没有情话，上厕所也总是习惯性地跑回教学楼。不过再也没有人像绿豆一样让我心动，然而也没有人像汪城一样为我心动。2010年6月我也要毕业了，他们俩走后，我还是习惯在他们生日的时候给他俩短信。汪城会在立夏的时候给我快递一份礼物，有棒棒糖，也有纯银的耳钉，只是我们再也没有见面。毕业照就在篮球场的第五个篮球架下，学弟们依然在挥汗如雨，旁边的姑娘捧着矿泉水，可是再也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去偷一部喜欢的人的手机。估计是他们再也不会愚蠢到把表白说成玩笑。老师一声哨响，人群散开，而我恰好看见篮球架下用修正液写的凉茶两个字。那两个字旧旧的，断断续续，像是沙漠里的胡杨，盘根错节守护着斑驳的时光。差不多有两年了吧，风吹日晒，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一句情话，但是我知道写他的人一定是汪城。是这样的，我们总是把没有动情的情话当成玩笑和敷衍。七月，我突然很想知道汪城留下的情话是什么，如果他肯重复，我就跟他在一起。而他突然告诉我，他有了一个明眸皓齿、长相甜美的女朋友，所以我想知道的问题也就被我放在了心底，就当那是个玩笑吧。听那姑娘说汪城偷了他的手机，用他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说我们在一起，而汪城拿着他收到的短信找他兑现承诺，结果他们谁也没有说破这个恶作剧，然后便在一起了。原来最简单粗暴的表白 真的是偷走他的手机。篮球架下的自己有多久，汪成就等了我有多久。我始终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怎么能告诉他拒绝的答案。说来真是可笑，我用晦涩的语言表达了那么多对一个人的喜欢，却总是发现不了身边最朴实的等待。于是我再也没有对绿豆表白过，但是脑海里却时常浮现他说的：凉茶，你这流水账写得太温柔。或许他没有把我的告白当成玩笑，只是不曾心动。善良如他，拒绝的不让我心痛。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绿豆更新了朋友圈，一行歌词：任时光匆匆，我只在乎你。一张陌生姑娘的照片。我知道这次真的失恋了，默默点赞评论了一个双喜。
旅の先で会いたい、違う私と明日に。
没有什么永垂不朽，只有青春不可辜负。
いつも新しい香り、揺れる日差し胸に入れて、笑顔の花を持ち帰ろう。昨日の糸と今日の糸がきっと結ばれた出会い。また行こうね、またどこかで会いましょうね、その時まで私らしく。